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，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，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。
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，弟兄姊妹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我是康来昌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上一次我们讲完以利亚和亚哈王，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以利沙，我们会讲两次，今天讲一次，下一次我们还会谈他。以利沙是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，当以利亚被耶和华接去了，以利沙就继续他的工作。先知的工作就是要促使以色列的百姓和君王都归向耶和华。当以色列的百姓和君王，特别是他们的君王，不遵守上帝话的时候，先知就会责备他们。我们看到以利亚曾经这样做过，这样责备过当时很坏很坏的亚哈王。现在我们看到以利沙会继续做这样的事，他工作的范围好像比以利亚还要大。第一件比较重要跟以色列历史有关也跟以利沙有关的，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起。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一节，犹大王约沙法18年，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，做了以色列王12年。这个犹大王约沙法就是曾经跟亚哈联合去作战的那个犹大王，现在亚哈已经死了，但是约沙法还是跟亚哈的儿子友好，继续同盟。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二节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，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，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北国的君王总是会拜偶像，只是拜的多还是少。这个约兰比他父亲亚哈要好一些，没有拜那么多偶像，但是还是拜了一些偶像。下面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下第三章从第四节看起。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，每年将10万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。亚哈死后，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。好，我们也先停到这里。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，在亚哈时代，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国力还算强大，所以摩押王每年要进贡许多东西。可是这样的事耶和华并不纪念，我们没有看到圣经里夸奖亚哈这样的功绩，因为这种在耶和华眼里算不得功劳，功劳是必须敬畏上帝。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下从第三章第五节看起。亚哈死后，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，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，数点以色列众人，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，说摩押王背叛我，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？他说 我肯上去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，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个犹大王约沙法跟以色列王相当友好，这一次又是以色列要去跟摩押作战，犹大王也同意跟以色列人一起出去。这场战争内容我们不详细讲，但是我们要讲这场战争以利沙也有其中一部分。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三章从第十三节看起，那个地方讲到以色列王约兰来问以利沙，以利沙先责备他，然后又回答他。我们看十三节，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，我与你何干，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。以色列王对他说，不要这样说，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，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，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，必不理你，不顾你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王还有犹大王，另外在第九节我们看到还有以东王，三个王联合起来与摩押王作战，但是他们作战并不是很顺利，好像刚开始有一些麻烦，所以就去问以利沙。以利沙最后的答复是他们会得胜，他们也就真的得胜了。这一场得胜使摩押王逃走。我们看一看列王记下第三章二十五节，拆毁摩押的城邑，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，塞住一切水泉，砍伐各种家畜，只剩下吉尔哈列舍的石墙，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。摩押王见阵势甚大，难以对敌，就率领七百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，却是不能。这场战争最后摩押王是败了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结盟的情形，有宗教上的结盟，有婚姻上的结盟，有商业上的结盟，也有军事上的结盟。这些结盟都不很可靠，有的时候以色列和犹大会互相作战，有的时候会结盟，有的时候以色列王会攻打亚兰王，有的时候以色列王会跟以东王联手攻打摩押王，这些都不是很稳定的，因为利益有的时候会有冲突。但是以利沙始终持一个立场，就是战争的胜败，国势的强弱他不太关心，他关心的是以色列的王是不是在敬拜真神。以利沙下面一件事显示他与以色列北方的邻居亚兰国也有关系，这件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五章，我们也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五章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他又是大能的勇士，只是长了大麻风。弟兄姐妹，这节话很有意思，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。列王记的作者让我们知道，以色列衰败、犹大衰败，都不表示他们所敬拜的神耶和华是衰败的。耶和华使得以色列或者犹大败在其他国家的当中，在当时不仅以色列犹大，连中东其他的国家 都认为两国交战胜败取决于哪一个国家所拜的神比较大。那么当以色列人拜在亚兰人手里的时候，一般人就会想，包括以色列人和亚兰人都会想，这是不是表示耶和华没有亚兰人所拜的神那么大呢？那么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不是的。以色列人拜在亚兰人的手下，并不是耶和华没有亚兰人所拜的神那么有力量，刚好相反，是耶和华使亚兰人得胜的，为了要刑罚管教他那悖逆的儿女。好，我们再看列王记下第五章，从第二节看起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，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。她对祖母说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，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。亚兰王说，你可以去，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。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，金子6000舍客勒，衣裳十套，就去了，且带信给以色列王，信上说，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，你接到这信，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以色列王看了信，就撕裂衣服，说，我岂是上帝，能使人死，使人活呢？这人竟打发人来，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，你们看一看，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？弟兄姐妹，这段话显示以色列的王并不很信靠耶和华，而一个被掳的小女子却信靠耶和华，这都表示当时以色列一个信仰的态度很不对，应当代表耶和华治理以色列的国王会怀疑，但是被掳去的小女孩却会为耶和华做见证，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下第五章，从第八节看起。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说，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？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门前，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，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，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。乃曼却发怒走了，说，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上帝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，治好这大麻风。大马色的河、亚巴拿和法尔法，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？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。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，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15节，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 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上帝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以利沙不仅是在以色列做先知，固然他主要是在以色列做先知，但是他的影响力也延伸到亚兰，使那个敌对以色列的国家亚兰国的元帅也信靠了上帝。但是亚兰人以后还是来攻击以色列，成为以色列的大患。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六章，从第八节看起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和他的臣仆商议说，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。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，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从某处经过，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。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，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。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，招了臣仆来，对他们说，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，你们不指给我吗？有一个臣仆说，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，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。王说，你们去探他在哪里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。有人告诉王说，他在多滩。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，夜间到了，围困那城。这里我们看到以利沙这个先知，在王没有做什么错事的时候，他也会提醒王要防范敌人，所以他对王不是100%的攻击，攻击的是王做错的。我们也看到以利沙的提醒，这一次不只是叫亚兰的元帅，这一次叫亚兰的王都不能不敬畏上帝。我们继续看第六章十五节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，仆人对神人说，哀哉我主啊，我们怎样行才好呢？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，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。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眼目昏迷。这里讲到先知的能力，既能够开他仆人的眼，又能够叫敌人的眼被关起来。不过先知叫敌人的眼被关起来昏迷，有政治上的作用。我们再看列王记下第六章从十九节看起。以利沙对他们说，这不是那道，也不是那城，你们跟我去，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。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。他们进了撒玛利亚，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，使他们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，他们就看见了，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。以色列王见了他们，就问以利沙说，我父啊，我可以击杀他们吗？回答说，不可击杀他们，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，岂可击杀他们吗？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，使他们吃喝 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，他们吃喝完了，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。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以利沙固然是神人，是先知，主要的工作是要以色列的君王百姓敬畏上帝，但是他也有战略的眼光，他借着神迹把那些亚兰的军队带到撒玛利亚，在可以把他们击杀的时候叫以色列的王善待他们，这个可以软化亚兰人继续攻打以色列人的意愿，这个当然是成功的。不过亚兰人不久又继续在攻击以色列，在列王记下第六章24节开始，我们看到亚兰王便哈达围困撒玛利亚，这个围困的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，围困到一子而食。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六章从26节看起。一日，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，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，我主我王啊，求你帮助。王说，耶和华不帮助你，我从何处帮助你？是从何场？是从酒榨呢？王问妇人说，你有什么苦处？他回答说，这妇人对我说，将你的儿子取来，我们今日可以吃，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，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。次日我对他说，要将你的儿子取来，我们可以吃，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悲惨的。亚兰王这一次围困撒玛利亚，叫以色列人一子而食，可是为什么会一子而食呢？这也是摩西在生命记上就已经预言的。请我们再打开生命记28章，我讲过多次，生命记28章好像以色列历史的一个缩写。我们现在看生命记28章，我们从生命记28章53节看起。生命记28章53节看起。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，必吃你本身所生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，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，并他剩余的儿女，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，他要吃儿女的肉，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，因为他一无所剩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，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，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，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，他因缺乏一切，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，将他们暗暗的吃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生命记28章所讲的预言，不管是天上不降雨，地不出五谷，或者是一子而食，都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实现了。不过在耶和华审判刑罚以色列的时候，他还是施怜悯。在列王记下第7章，我们看到耶和华也施行拯救，使以色列人脱离了这一次围城的灾难。他怎么拯救呢？ 在列王记下七章六节那里说，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，他们就彼此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，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，撇下帐篷、马、驴、银盘、造就，只顾逃命。耶和华行了一个神迹，叫亚兰人听见大队军队的声音，逃跑了，解了围。这次解围也是暂时使以色列人免掉灾难，并没有根本解除以色列人的灾难。因为以色列人之所以会碰到这些灾难，不管是饥荒，不管是天灾，不管是战争，不管是人祸，都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。在这些灾难当中，不论是以利亚或以利沙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他们要就是求灾难临到，要就是使灾难解除。不管是求灾难临到或者使灾难解除，目的都是要以色列人归向上帝，认识上帝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当我们看到你所做的预言都一一实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时候，求主让你的儿女警惕，知道耶和华所说的话一句也不会落空。不论是你管教的话、咒诅的话、祝福的话、安慰的话，都会实现。求主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谢谢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今天我们讲以利沙上，下一次我们会讲以利沙下。听完了今天所讲的，弟兄姐妹若是有什么问题、疑惑、需要，欢迎您写信给我。我的名字叫康来昌，欢迎您下一次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愿上帝祝福您。Thank you.